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但是不代表它能帮我们带到救赎的路上。
整个改教运动的是以信徒为依归，他们真的关注信徒的灵命，他们的得救与否。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学习派上呢，有陈牧师在我们中间，我们正在聊解读宗教改革，关于人文主义的这个下半场啊。那上半场呢，陈牧师已经带我们对文艺复兴的内核人文主义有一些解读。那下半场呢，我们继续请他来分享。我们先跟陈牧师打声招呼，你好，陈牧师。
你好，大家好。
很高兴陈牧师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有深度的分享。那陈牧师，我们上次讲到了人文主义实际上就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铺路石哈。如果没有人文主义，想要回到这个古典时期，他们找到了这些古典的文献，在修辞啊、文字这个文体上面的这种研读，最后来到圣经文本，就是希腊文的圣经的研读上。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预备的话，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毕竟是这种经验神学派嘛，他因为一直在学，他是神学教授啊，这种经验神学派想从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套广大的系统里面突围出来，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哟。
哦，对啊，就是你想想，我们的孩子们读书啊，在学校啊，都是有一套特别公立学校的这个课程，那你怎么样在这个课程之外你去学其他的东西呢？不可能的。所以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所学的中世纪的叫做经院哲学或者经院神学，最老的中文翻译最好的叫做繁琐哲学，真的很繁琐，什么东西都有定义啊！有，真的叫做繁琐神学，这烦死人的，因为他们真的是零零碎碎啊，什么都有定义啊，你有时候看完他很多前面的定义啊，你都忘记最后你在问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结论了。所以这一些当然好像一个八科全书，但是当时候的人不要八科全书，他们要亮光。所以当时候是一个晋级要动的时代，而这个找回古希腊的哲学家，特别不只是柏拉图，还有苏格拉底之前的这些一句一句话的哲学家，启发他们，他们就觉得呢，整个欧洲的文化好像一池死水一样，他们要将它复兴起来啊！这个很像我们中国的五四运动啊，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候这种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在很多文化当中都有出现过这种现象，但这么大规模的只在西欧出现。所以当时候他们真的要回到圣经，也回到教会的教父，回到奥古斯丁，所以当时候他们都是想叫复古，但是其实当中呢是有前见的，因为他们这个复古呢，他们不只是一种的好古，他们更加希望透过希腊人的这种亮光呢，启迪他们往前面看。所以最有名的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了，就是他们越来越对于自己作为欧洲人西方文化他们有自信心，而当时跟着发展的是航海业啊、经济活动啊，整个西欧都复苏起来了，所以当时他们就成为了一个越来越自信的西方人。这个文艺复兴有人认为啊，就是为整个西方世界铺路，再走多几百年就进入了现代西方，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对，那对于改教家们来说，刚才陈牧师，我听到你说，是要回到圣经，也要回到初代教父们他们的神学思想，就是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讲，那奥古斯丁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初代教父们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了。当然，我们这个后见之明哈，我们今天看，虽然罗马天主教他说他们也是从奥古斯丁这个神学一脉相承的，可是我们确实看见在中世纪晚期，他整个的天主教的神学系统和奥古斯丁的这个学说实际上已经完全相悖了。比如最简单的这个人论上面， 我记得奥古斯丁在和这个柏拉修辩论的时候，他特别就讲到，就是也是上一期陈牧师你跟我们讲的，就是人的全然败坏。其实人的全然败坏应该说是奥古斯丁神学的核心吧。
对，这个就是特别是奥古斯丁晚期说他有双重预定论，神预定人得救，神也预定人灭亡。那这个比起他早期所谓单程预定论呢，好像买车票一样，他单程的啊。但的确呢，这个讲法现在来讲，我们都一般觉得呢是太过二分法了。其实奥古斯丁他的早期跟晚期是有一点分别，但并不是这么明显。反而他的重点呢，大致上都是呢，他对人性，他既不是完全悲观，也不是完全乐观。他将人与神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在伊甸园里面，人是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
对，
跟着堕落之后就不能不犯罪，只能犯罪。信主之后，我们又回到伊甸园了，我们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但我们多了一样圣诞礼物，就是圣灵。所以圣灵呢，可以随时随在的帮助我们。当然在天堂里面我们就不能再犯罪，但是你要问到时我们做什么，这个以后再讲了哈。但是起码有两样事情可以做。第一，我们可以参加诗班，我们可以唱新歌。第二呢，有东西吃，有天国的筵席啊，中国人最喜欢吃的了。所以天堂一定满足我们的最高等的艺术音乐，照到我们最低等的起居饮食都得到满足。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从这里来讲呢，奥古斯丁说四个时期都有自由意志，这四个时期都有自由意志的活动，所以不要以为在天堂里边的机械人呢。但是他说当中呢，恩典与我们的自由意志一定是彼此有在每个阶段不同的互动啊。但是总的来讲，他是很清楚看见人的罪性，而因此加尔文主义的五点的第一点，人的全然败坏，
对，
的确就是奥古斯丁的精神的沉船。但是记住啊，这个全然败坏不是说全部败坏啊。所以呢，不信主的人呢，其实可以做很杰出的科学家的，也可以生意很成功的，很聪明的。他们全然败坏的意思是说，他整体上，他整个人，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他的道德感，他的为人，不管多么好，他总是有他的幽暗面。而人就是人，于是人的幽暗面是我们不能够克服的，而这个就是奥古斯丁的精神了。所以我们当然认为呢，路德加尔文是沉船的奥古斯丁了。
对，怪不得说加尔文他写了很多解经书，实际上其中的原则都是沉船奥古斯丁的。比如说他的这个恩典论哈，奥古斯丁也被称为恩典叫什么？恩典教父吗？还叫什么？
对，他是恩典博士。
恩典博士，
他的一生就是可能就是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了。
对，
他的一生都是讲恩典。而记住哦，他讲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啊，你是败坏的，你要靠恩典才能够去到神那里啊，所以不要这么自高自大。所以他这个对人的看法呢是很现实的，而不是呢这个人文主义啊，还有中世纪和天主教啊过分抬举我们的理性了。我们可以去证明有神啊，我们人可以知道神啊，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行善呢、而这种讲法呢都是很有问题的。
对对，那我们再说回来，说到这个人文主义哈，刚才陈牧师已经跟我们讲了，实际上改教家们他们对人的看法和改教家们要回到的不是古希腊的哲学，也不是古典时期的那些思潮，而是要把那些为改教家所用。所以改教家和这个人文主义分道扬镳是必然的，而且改教家们所带来的这个改教运动和人文主义之间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的。他们之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是都是反对天主教，但是实际上的内核是不一致的。他们里面的张力又是什么呢？
我绝对要用中国成语貌合神离啊，这个一定是啊。这为什么呢？大家喜欢看戏剧吗？看故事吗？一定看过希腊悲剧啊，木马屠城记啊，荷马的史诗啊。
对
对啊， 整个希腊的文学啊、哲学啊，他们真的带有很浓厚的宿命论的。他们希腊人呢、啊，真的很像中国人一样的，经常觉得上天弄人。还有呢，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有呢，悲剧英雄啊，哦，结果是什么呢？哇，他就永远输在什么？不是敌人的手中啊，是自己的手中啊，因为他有一个不能够克服的他的缺点，不管是他的性格还是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上面，他一定有一个缺点，就好像是武功的死穴一样啊。所以从这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跟希腊的世界观分道扬镳。他们的世界观是个封闭的世界观，他们没有创造的观念，而他们也没有办法有这种超自然的观念，因此整个希腊的世界观是个封闭的系统。而他们建立的这个世界呢，的确是很华丽，从柏拉图的哲学到很多希腊的文学家，还有诗人，还有历史家，这些史诗的故事很感人的，每个悲剧英雄呢，都好像人定胜天，但最后都不能够胜过天、最后都在悲剧当中来死亡，但是他们产生出来的感触呢是很深的哦。所以呢，我经常说悲剧不是悲惨的哈，悲惨呢是很惨的，悲剧看完呢，你会很有勇气，很有朝气啊！你说啊，我要克服，我要努力向前。所以希腊的悲剧的确是很上乘的文学，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跟基督教的信仰来比，因为基督教是宗教信仰。好像约伯记最后产生的是什么？是一种宗教的领悟啊！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那个生来瞎眼的耶稣说，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显明啊！这种的突破跟升华呢，是在很多民族的这些古老的神话啊、这种史诗当中啊、悲剧当中啊，没有办法产生。所以我们的信仰可能在文学的水平上比不上很多古典文学，但是呢，那些故事散发出来的宗教信仰信心，却是在古典的文学当中找不到了。
对，
所以加尔文有个很好的比方呢，他说这些古典的文学跟哲学呢，真的好像在黑夜当中闪电一样，他一下子就照明了我们在旷野上赶路的人，我们的前方和我们的周围，但是这个闪电是一闪即过，结果赶路的人又掉进了黑暗当中，并且掉进了更黑暗的漆黑当中。所以这一种的领悟呢，就代表了我们要明白，加尔文他绝对没有全盘否定希腊文化还有人文主义，但是他指出他们是绝对不足够带我们往神那里去的。他可以提升我们人生的品味啊，我们的水平啊，我们文化的水平啊，还有呢，令我们看了之后呢，我们有一种艺术啊、文学方面的感悟啊，都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灵魂上做工作，引导我们去神那里，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一个关系很微妙，所以千万不要将路德加尔文跟人文主义对立，但是他们绝对也不是完全的伴侣，他们不是天路客的伴侣，他们是文化上面的盟友，但是在真正的信仰上面，去到自身所里面，他们是不能够帮我们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今天的社会一样，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在今天这个后现代，我们也生活在这个世俗世界，我们也生活在这个科技世界，我们也生活在这种很多这个物理学呀、化学的这个世界，那这些东西实际上这种那种理的东西背后的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啊，基督徒仍然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就是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理的世界里面，有规则有原理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用它，但是不代表它能把我们带到救赎的路上，因为救赎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对，所以呢，他们连教父也是吧，这个天主教的教父的名单就跟我们不同了。其实教父啊，真的数之不尽了，绝对不是我们提的这几个名字。但是在西方教会里面呢，有所谓是西方，注意不是东方，所以他们不是东正教。西方四大教父是谁呢？其实都不是我们经常提的名字。第一个是安波罗修， 他就是当年在米兰带奥古斯丁信主的。
对、
嗯。第二是耶尤美 Jerome 啊、
嗯、
啊，他也翻译过圣经的。
嗯。
跟着第三呢，对，耶尤米哈、啊，跟着呢，第三当然是奥古斯丁的，第四呢是圭欧利圭格利一世。那这些不是我们基督徒一般所提到的，这个就表明了整个天主教呢，他们的这个世界观，他们的教父的传统呢，真的就是一个很古旧的传统。那你都知道了，天主教他们讲的教父呢，而且很多不是重神学的，都是偏重礼仪方面的，所以很多天主教的圣礼的神学啊，都是来自安波罗修啊、耶尤米啊这些人的。而我们今天因为不看他们呢，所以我们对于天主教这七个圣礼我们是莫名其妙，但是他们就是来自这一些他们精心挑选的。跟着下面最后这个圭格利、圭欧利，当然呢他就是建立了整个天主教的系统，所以这些大圭欧利他们这些做法、
嗯、
对，所以啊，这四个人都不出现在东正教的名单当中。东正教呢，更加只是讲一世纪、二世纪、三世纪，而且只是看用希腊语写作的教父，
奥利金啊这些啊，俄利金，
对了，对，很多都名不经传呢。对我们这个喜欢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来讲，这个就表明了这个人文主义者也帮助路德加尔文来重新检视教会历史、
嗯、
就不要照单全收、
嗯、
啊，不要说、啊、天主教就是这批人，我们也接受这批人，因为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啊。他们有很多对于圣礼啊、教会制度啊、对于主教的看法跟我们不同，所以在这方面也表明了改教运动呢，它真的是个改造运动啊，因为他真的觉得天主教不是一无是处，绝对不是一无是处，正如人文主义者绝对不是一无是处，但是呢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有偏差的地方，我们要将它改革甚至改造、嗯、使到我们的信仰呢、嗯、能够回到正途。
嗯，对，除了这一点，人文主义他们对待圣经的态度和改教家们也是不一样的。
对，人文主义者对圣经的看法也是绝对不一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会有很多的解经呢，一到解经呢他们就会跟这个改教家不同了。改教家的解经呢的确是很多是以信仰特别正统神学为依归的、
嗯、
但是呢人文主义者却不是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学者做的很好的对比啊，就发觉了路德加尔文不是推举他们啊，就好像他们是我们的天王一样啊，歌星一样啊，但是真的是我，他们真的很多的解经呢，他们是一讲就一击中要害，就讲到最重要的他们可以讲出来。但人文主义者呢就好像研究文学一样，研究文化一样，包括伊莱斯姆呢这些天主教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经常呢来来去去举棋不定，他们呢经常是长篇大论，将各家各派的看法都陈列出来。哇，看完之后你头都晕了，你都不知道喂，你说我要的很简单呢，就我如何得救，他就列举了十个不同的神学学派给你去看、
嗯嗯、
所以从这来讲呢也是啦，这个有时候讲笑啊，这个学俗啊，这个英文字现在在这个西方的孩子当中呢，听见学俗他们就知道是无关重要的事情啊、
嗯嗯、
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解答人生的问题、
嗯、
所以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他们的确是饱经考验，而且他们整个改教运动呢是以信徒为依归、
嗯、
他们真的关注信徒的灵命，他们的得救与否，他们知道这个是整个、嗯、好像因信称义路德说是整个教会赖以立或者废的基础、
嗯、
啊，立或者亡。哇，他们这种的看法呢是一针见血，这种一针见血的解经呢、
嗯、
特别在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当中看不见的，
嗯嗯，
特别明显的。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有时候他们这些著作都找不到了，因为没有市场嘛，你怎么会买一套五本长篇大论的罗马书，结果里面没有任何一针见血的，你看完这段经文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不得不佩服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好像 打过仗的老兵啊，
嗯，
他不会跟你纸上谈兵啊，
嗯嗯嗯，
啊，他真的是从实战的经验当中，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敌人，怎么样去求生存，他们这种经验是很宝贵。
嗯，对，其实陈博士，你说到这儿，我忍不住要吐槽一下，就是我以前也是上神学院的时候，就神学院的老师也好，还有这些学者哈，就是这种研究这种学术的哈，你问他一个问题，他没有绝对的答案，他给你列举出很多，就像你说人文学者，他给你列举出很多这个怎么说，那家怎么说，东家怎么说，西家怎么说，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我想知道那个绝对的答案在哪里？没有，没有，有点像我们上了这个研究所以后做学术哈，都是这样子了，没什么绝对答案。我觉得加尔文和路德他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样，我就给你直接的答案啊，圣经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人的意志没有办法抵挡神的恩典，就是没有办法，他给很决绝的这种答案出来。
对啊，而且我们看他们的生平呢，路德生平大家都听过了，他不断的有神学辩论会，每一次辩论大会都面对对手，而且呢都是天主教顶级的神学家，哇，那个不是给你可以看书啊慢吞吞的讲话的哦，都是要针锋相对的哦。啊，跟着加尔文也是，他从巴黎逃亡到了瑞士，就停了在巴塞尔这个大学城里面，还没有到日内瓦，在南部，当时候他就遇到很多难民啊，大家都逃亡了，因为天主教赶走这些改教派的信徒啊，他们原图一直问他信仰问题，基本上都问我如何得救啊，我们世界如何，我们的将来如何，他就收集了很多这些信仰难题啊，他就一个一个来回答，这个真的是基督教要义的整个写作的其中一个背景，所以他们这种的信仰呢，不是从做学问开始，是要回答活生生的问题。其实坦白来讲，在学术界，真的是千千万万的学者，但有些很杰出的学者，你看他的著作，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学究啊。他的著作当中呢，虽然他学问很高，但是他也经常呢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就突然之间用很简单的句子就将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这个我们真的中国的武侠小说叫做功力哦，很有功力哦。反而呢，如果你只是抓到皮毛的蜻蜓点水的，这个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南又讲一点北又讲一点呢，当然就是这种出入门的新手了嘛，你遇到高手了，他不跟你这样子兜圈，他就直指人心，
对，
就直接讲到那个问题。当然我们不反对学问，也不反对学者，但是基督教的很多人都问神学跟哲学有什么分别，很简单的，哲学可以天花龙凤，神学呢一定要回答生命信仰的问题哈，你就是不能够天花龙凤，你不能够天马行空，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地上，你一定要回答信仰的问题。所以从这来讲呢，神学跟哲学不同，我不会说哲学是思想游戏啊，但是神学也可以跑进神学大观园兜一个大圈出来的哦，但是还是说有不同，神学的这种责任感，它有这个教会的处境是哲学没有的，而这个就是神学它有一种真的你可以说任重道远的一种负担的，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门神圣的学问。
那陈牧师，我之前听您说哈，就是不要开神学院，神学院都关门了。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外表外在的，就是美国的经济制度啦，还有很多学校日不敷支啊，但神学院的确呢是面对很多的困难，譬如其中一样就是的确呢现在有很多美国的超级大教会，包括在亚洲也是，他们有时候他们的传道人他们不一定需要去一个神学院读几年的，他们自己培训，当然你说喂，你这个你好像私人的补习社一样啊，但是他们真的觉得有时候神学院的毕业生不和他们用，他们就有一种内部的培训，无可厚非。我当然认为呢，这种有规模的传统的神学教育是不可取代的。 但是我也要指出这个真正是个现实的情况。很多时候神学院栽培出来的毕业生不合用，他去到教会里面也是要再培训，所以这些教会烦了，他说你们毕业生来我要重新来教他，好像你说你是烹饪学校的高材生，一来哇炒个菜都不懂的，我要重新教你怎么炒菜。他火起来说我不要毕业生了，我自己来教你们，来我教你怎么炒菜啊，可能更加简单一点。所以这个的确是供求的问题，就神学院的课程呢，可能也需要考虑到与时并进啊，要训练一些时代的工人，而不是单单呢只是读过一些古书啊，知道几个神学家的名字啊，他们往往不能够在教会里面马上很快的升任教会的牧职的，这个的确是个挑战。
嗯，是，所以我们深度饭桌派呢，透过这一系列的学习派的这些节目哈，特别还把陈牧师邀请到我们中间，也就是想把神学院搬到我们节目上来。所以陈牧师说的不要去读神学了，是的，你也可以来听一听深度饭桌派。
对，我是很喜欢做这种民间神学教育啊，或者呢以前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什么都是农村的哈，我们就办这个农村圣经班，这个绝对有需要。你不管你办的多么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啊，哇，这些大大牌子的学校和神学院，喂，你怎么能够提供千千万万的这个基层的教会的需要？所以不管神学院多么好或者有多么的难处，我们都需要这种广义的神学教育，就是大家听一些课啊，还有科技，你看多么方便了，现在不是用视频啊，现在是直接用播客，结果你开车的时候可以听，走路的时候可以听啊，这个真的
做饭的时候可以听，
对，真的好像圣经所说的随走随传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广泛的教会需要有精英，但教会需要更多千千万万的精兵哈，而这个精兵呢都是懂得基本的神学，并且有活泼的灵命，信与明白和行都合一的，这个是当务之急啊！所以我是很有负担，我过去几十年都是做这种民间的神学教育啊，我一定是的，我跟普通人讲神学兴趣多过去这些名牌的学校做什么讲座的，而这个就是上帝给我很独特的负担。
是的，是的，感谢神。所以我们饭桌派呢也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把神学从高大上的神学院里面搬到我们小小的演播室，透过这种广播的形式，让走路的啊、做饭的、开车的都能听到。
对，而且我很喜欢，我跟你不在课室，我们在饭桌上，哇，这个最好了。
对，非常好，所以我们会继续呢啊，但是呢，时间关系，今天陈牧师带我们做的这个系列啊，解读宗教改革，今天就暂时到这里。这个系列还会继续，就像我们的神学也会透过饭桌继续一样。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了。谢谢你，陈牧师，咱们下次见。
好，下次见，大家再见。
甚至此刻任务来努力向下更扎更深，纵然埋于黑暗里不急于向上展露，
谁未来是迷雾，仍勇敢向外扩展人生，激活环境不给力，深耕绕心找出路，扎根更深，吸取养分，滋润生命，无惧面对干涸，扩展人生，扎进土地，屹立不倒，不怕狂风吹袭，
寻根旅程感悟，披戴基督并放下自身，
万有根源不能离，主灵向前走窄路，
扎根更深，吸取阳光。